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珍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9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在香港政治上，亲近民主派的网上媒体立场新闻在星期三宣布关闭，此前在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在早上突击搜查了办公室，冻结了他们的资产，并且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是逮捕了多名高层，这个对香港媒体的最新打击。立场新闻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非盈利性机构，在今年因为国家安全调查导致被判入狱的传媒大亨黎智英所拥有的《苹果日报》被迫关闭之后，成为香港仅存的最突出的民主派出版物。媒体倡导团体说，这次突袭引发了公众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新闻自由的更多的担忧。立场新闻在面书上宣布，所有员工都已经被解雇。香港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对记者说，立场新闻曾经发表了煽动对当局仇恨的新闻和评论。他说警方没收了价值6100万港元、约合782万美元的资产，以及电脑、电话和新闻的材料，他不排除进一步逮捕的可能性。李桂华说，他们不是针对记者，他们是针对国家安全犯罪。警方说200名警察搜查了立场新闻办公室，三男四女，年龄在34至73岁之间，因为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而被捕。警方没有确认他们的身份，但据当地媒体说，四名前立场新闻的董事局成员被捕，他们包括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吴凯仪、流行歌手何韵诗、前董事周达志和方敏生，以及前总编辑钟佩权和现任代理总编辑林兆彤。媒体说钟佩权的妻子陈佩敏曾经在苹果日报工作，亦都因为这宗案件而再次被捕。路透社没办法是联系到被捕者或者他们的法律的代表。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兼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不在被捕者之列，但表示警方在搜查他的家的时候没收了他的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采访的证件和银行记录。陈朗星对记者说，立场新闻一直专业地报道新闻。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对记者说，他支持警方的行动，他说任何试图利用媒体工作作为工具来到追求他们政治目的或者其他违反法律的利益的人，尤其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他们都是破坏新闻自由的邪恶因素。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蒂夫巴特勒说，一次逮捕是对香港已经破败的新闻自由的公开的攻击。南非的研究人员发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人对更早的德尔塔毒株有更强的免疫力。这个研究的结论是德班的非洲健康研究院的一项新研究的成果。这个研究涉及33名接种疫苗和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科研人员发现，感染奥密克戎两个星期之后的人再度是接触奥密克戎免疫力上升14倍，对德尔塔的免疫力就提升 4.4 倍。科学家说，那些有免疫接种的人的免疫力提升尤其显著。这个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希格尔星期一通过推特说，假如奥密克戎好像现在所显示的那样致病性是较低，这种局面将有助于消除德尔塔，有可能使到新型冠状病毒对大家生活的扰乱变得更少。南非一项更早的研究显示，同德尔塔相比，奥密克戎导致住院和重症的风险更小。自从今年11月南部非洲发现奥密克戎变种毒株以来，这个毒株迅速传遍全世界。拜登总统星期一签署经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不单止因为它是完成对77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的立法程序而受到关注，而且还因为法案当中一些涉及台海两岸的重要内容而引发两岸官方的不同回应。在2022财年的77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当中，有71亿美元将用于强化针对北京的太平洋威胁计划。美国将使用这笔资金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单止在印太地区更好地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而且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合作。 国防授权法案的第1246条款是指出，美国要继续支持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并且建议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国防授权法案第1247款特别要求美军在台湾海峡抵御既成事实，而法案对既成事实的定义就是中国使用武力在美国得以作出有效回应之前侵占并且控制台湾。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星期二对拜登总统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是很多的有台条款表示诚挚感谢。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拜登签署国防授权法案一事的时候，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借有关法案夹带通过涉华消极内容或者进行政治操弄中国说事。菲律宾在星期二签署合约，耗资280亿披索，约合 5.56 亿美元，从南韩采购两艘轻型护卫舰，以便在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提升军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其他的权益。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说，这个项目将让菲律宾海军拥有两艘现代化可以执行反舰反潜和防空作战任务的轻型护卫舰。新采购的轻型护卫舰将由南韩著名的造船公司现代重工建造。五年前，南韩现代重工亦都曾经是为赢得为菲律宾是建造两艘巡防舰的合约。为了让中国成为自主的科技强国，中国共产党正在要求世界上最大的电商企业研制自己的处理芯片。专家警告说，此举会让国际贸易受到破坏，增添全球的不安。阿里巴巴集团10月为阿里云推出第三个处理机倚天710芯片，并且说没有向外出售这种芯片的计划。其他正在研制芯片的电子企业还包括腾讯和小米，他们正保证投资几十亿美元执行官方的计划，制造计算、清洁能源等科技。腾讯在11月份宣布推出首批三种的芯片，供人工智能、云计算和视频使用。中共为了终止中国对美国、日本和其他潜在经济战略对手的科技依赖，正将芯片作为优先要务。北京话从2014到2030年将会投资1500亿美元开发自己的芯片的产业。商界和分析人士说，这个计划可能会导致成本高昂的失望，因为即使拥有巨大的政府投资，但如果芯片制造商和其他公司与先进元件和科技的全球供应商系脱钩，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短波7545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财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财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呢，我哋係会分析拜登喺过去一年嘅对华政策係咪真係比特朗普更加特朗普呢，我哋会有一篇年终嘅分析报道嘅。而另外我哋会分析 AI 独角兽商汤到香港上市，咁佢成为中共嘅天网帮凶呢个角色呢，惹起咗外界嘅争议㗎。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面对香港民主倒退，拜登政府是否应该作出更加严厉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北京设定的条件之下，香港日前举行了港版国安法之后实施的首次立法会选举。面对香港民主被侵蚀，拜登政府作出更加强硬的反应，是否能够发挥压制作用， 美国嘅部分香港问题观察人士对此表达咗佢哋不同嘅睇法噶。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喺华盛顿嘅报道。
香港十二月十九日举行嘅选举，几乎从呢个前英国殖民地立法会彻底消除咗主张民主嘅声音。在90个席位的立法会当中，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赢得89席，剩低的一席由认同香港民主反对派的候选人夺得。民主反对派在这个之前的历届立法会之中占有重要的少数席位。中国自今年3月修改了选举制度，将立法会的席位从70席扩大到90席，但是将直选的席位比例从40席减少到20席之后，这些是香港举行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根据新的选举制度，另外70个席位保留给由影响力很大的界别组和效忠北京的一个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同2016年上一次选举不同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所有的立法会议员候选人必须要接受对北京爱国主义的审查。由于大多数香港主要反对派人士认为新的选举制度不民主而进行抵制，一些人逃亡海外或被北京2020年6月实施的港版国家安全法囚禁，这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创下新低，仅是 30.2%。拜登政府在12月20日就这次选举作出反应，美国作为七国集团成员国之一，以及五个讲英语的国家五眼联盟的一部分，同盟国发表了两项声明，这两个声明都表达了对香港选举制度下民主被侵蚀的严重关切。声明仲敦促中国要遵守国际义务，包括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根据这项声明，英国同意在1997年将香港归还给中国，北京同意给作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维持公民自由50年不变。拜登政府还宣布将会对同五名香港的中国官员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这五名官员因为损害香港的民主，在今年7月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西方国家的声明作出反驳，称这些充分暴露出他们的虚伪嘴脸和搞乱香港、压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赵立坚还抨击这些制裁是实在荒唐，令人不齿。他说北京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华盛顿的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问题分析师皮卡西克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对北京的外交谴责不足以压制他所说的北京的反民主香港的举措。皮卡西克说，美国应该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同英国合作，凭藉伦敦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缔约方的地位，对中国的行为寻求国际法律追索权。他说他认为英国应该是他们回应的核心。总部在纽约的香港出生的法学教授谭敬常是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他说如果西方国家发出要付诸国际法律行动的信号，将会令到北京感到很不舒服。谭敬常又说，中国当局将没办法不开始研究如何反驳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予国际法院管辖权，以免西方国家将它拖入司法战。他又补充说，如果中国输了管辖权之战，必须要在法庭上面为其辩护。中国不能够说的一个理由，就是在联合国登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只是一份历史文件，这个理由是不被允许的辩护。在回应美国之音询问伦敦是否会考虑对中国提出国际法律诉讼的问题的时候，英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重申此前作出的让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尚未回复美国之音有关华盛顿是否会加入伦敦的行动的问询电邮。香港活动人士杨锦霞是纽约的一位微生物学家和民主团体纽约支持香港的召集人，他说美国应该采取的另外一个步骤是警告美国公司继续在香港运营的风险。
他們美國之音說還有很多美國公司在香港經商，他們可能認為香港立法會選舉不會影響他們，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港府握有制定任何規定所需的全部票數。皮卡西克說拜登政府應該要求在香港的美國公司降低兩個主要類別的風險。他說一個風險是根據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他們的數據被中共統治者拿走，另外一個是經由香港金融市場美國資本的流通，使到北京能夠為其踐踏新疆少數民族人權的軍隊和監視人員提供資金。皮卡西克說即使會為美國公司帶來經濟成本，亦都必須要施行類似的要求。他說對高盛或者其他在香港交易的美國公司來說，民主的價值應該比公司的利益更重要。不過華盛頓的智庫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就認為，那種認為美國對中國施壓，無論是指責或是採取更嚴厲的措施，會令到中國改變它在香港實施路線的想法，會令人誤入歧途。戴博說他愛香港，香港是他最喜歡的城市之一，但是一切都完了，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手裏面握有所有的牌，西方國家一張都沒有。以上是美國之音李平的報導。
中国的知名图像辨识软件公司商汤集团将在这个礼拜四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成为港股的人工智能第一股。商汤的人面辨识系统因为用于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监控而两度被美国黑名单制裁。部分港股的分析师认为美国的制裁对商汤的业务阻碍轻微。商汤基于营收和毛利前景是看好，仍然具有中长线的投资价值，但亦有观察人士主张商汤是中共建设天网的帮凶，他们开发的监视软件迫害人权，有违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规范，根本不应该存在。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有 AI 独角兽之称的商汤集团计划发行15亿的新股，每股定价在3.86港元至3.99港元之间，最高可以筹集到近60亿港元，即是大约7亿7千万美元的总资金。其中近65%的新股已经在上个礼拜由9间基石投资者完成认购，大约5亿美元的资金已经进账。商汤原本预计12月中旬就上市，但因为他们的旗舰子公司商汤科技在12月10号被美国以协助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为理由，打入了禁止美国投资的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黑名单，上市计划因此一度暂停。对此，商汤12月10号发布声明反驳，说美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又反映美国对商汤的根本性误解，科技发展不应该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不过根据商汤的专利申请显示，他们的软件识别能力即使戴上胡须、太阳眼镜和口罩都可以辨别出是维吾尔族人。这个是商汤第二度被美国制裁，早在2019年的10月，美国商务部就已经将商汤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未经许可不得出售技术给商汤。距离美国最新的制裁不过10日，商汤在快速调整基石投资者名单并且排除美国等外资之后重启上市案。根据他们在12月20号发布的补充招股书显示，商汤计划当中的发行股数和定价区维持不变，最大变动在于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广发基金以及4间外国的投资者，包括 Pritz 基金、WT、Foster Capital 以及 Foster Fund 和 Hellwet已经是全数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国营官方色彩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徐汇资本和香港科技原创投基金等等。换句话，港国进外退，国有资金撑腰是商汤得以重启上市案的最大救兵。虽然基石投资者顺利完成认购，但是商汤仲有近5亿的新股星期四将会在港股释出公开交易。对此，位于香港的华盛证券分析师聂振邦认为，上市之后街货量偏多， 初期的股价表现恐怕要看港股大盘的脸色，受到中国紧缩监管的打击，中概股科技股近期在港股的整体表现多数都是呈现低迷状态。聂振邦在传给美国之音的一份书面分析报告当中说，对于商汤上市案，他预期散户参与度高，但是上市初期股价表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届时大市的投资气氛，上市时股价表现是很难预料，但如果在12月30号上市的时候香港恒生指数仍然处于23000点以下的话，商汤这只股票失守上市价的风险极大，届时可能等股价上市价低 10% 至 15%， 并且见到股价有横行的迹象，再短线操作才考虑进场最好。虽然短期是睇空，但是整体来讲，聂振邦认为美国制裁对商汤的业务阻碍轻微，基于他们的营收和毛利前景，他仍然睇好商汤的中长期投资价值。聂振邦在分析报告当中说，以2020年的营收计算，商汤占有 11% 的市场份额，是中国最大的电脑视觉软件提供商。商汤近三年的营收已经从2018年的近19亿元人民币快速成长到2020年近35亿元人民币，代表着他们所提供服务的市场需求殷切，而且商汤的毛利率更加从2018年的 56.5%攀升至2020年的 70.6%。 他说毛利率有扩大趋势，充分是反映具备中长线的投资价值。上趟在2014年在香港成立，由研究人工智能多年专精图像辨识技术的汤晓欧创立。来自辽宁鞍山的汤晓欧199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隔年就到香港任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并且在2001年创建香港中文大学的多媒体实验室。综合媒体的报道说，商汤在创立同年就发表了 DeepID 系统的人脸识别算法，击败美国社交媒体龙头 Facebook。 一战成名之后，商汤广受新创基金的青睐，自从2015年以来已经获得12轮总计52亿美元的融资，包括阿里巴巴、新加坡主权基金达马石以及软银等等都有出资，目前公司股息可能是高达100亿美元。虽然贵为资本宠儿，但位于四川成都的红星新闻10月底在一份分析报道当中说，商汤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吞金兽，因为该公司自从2018年以来，基于深不见底的研发投入，包括占大宗的研发人员薪酬的支出，已经累积高达近243亿元人民币的亏损，而且预计未来的亏损还可能继续扩大。这篇报道又说，商汤同其他三间同样烧钱的同行医图科技、旷视科技和云从科技，在 AI 视觉领域被正称为中国的 AI 四小龙，但是包括位于四小龙之首的商汤在内的四间公司目前都是处于亏损的状态，而且个个都急于上市集资。研发烧钱再加上同行之间的业务重叠，未来竞争加剧都是市场对中国 AI 公司前景有所质疑的因素。位于广东省的时代周报就曾经引述电信、媒体和科技行业的一名创投人士评论说， AI 行业表面上看上是很风光，其实问题很严重。 AI 四小龙本身业务之间就有重叠，传统互联网和安防领域的几个巨头亦向住机器视觉这个领域跨界，未来这个行业的竞争门槛不会单单只是技术，更加重要的是资源。上趟未来的股价表现还有待观察，但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员，现在在北台湾桃园的中原大学任教的黄基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商汤受惠于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和 AI 内需市场，顺利上市之后，美国两轮制裁对他们的发展的影响有限。他说，
商汤的科技主要是在中国做城市脸部的辨识系统，是天网的幕后推手，他也为中国银行业啦，还有中国的警方开发一些脸部的 AI 辨识软体的服务。
黄基晶说，商汤的科技主要是在中国做城市脸部辨识的系统，这个就是天网的幕后推手， 他为中国的银行业还有中国警方开发部分脸部的 AI 辨识软体的服务，所以这样来看，由于中国国内的人口红利的支撑还有中国内部的内需市场，事实上已经是大过全球人工智慧市场，所以美国制裁商汤的这种措施他觉得基本上影响不大。就为从资金的角度来看，更从未来这个市场角度来看，这个制裁一来是必要的，但是效果可能亦是有限。王基正说，除了银行业和警方，商汤还投入 AI 的基础设施，包括智能商业场景、智能城市、智能汽车和智能医疗等平台。就算商汤只是服务中国政府，以中国的城市发展数量来看，这个内需市场亦会带来不容小觑的商机。根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今年8月发布的预测，中国2021年在 AI 市场的支出规模将会达到82亿美元，2025年可望倍增至160亿美元。王基正说， AI 本身就带有程式编码偏差和无法概含全人类等伦理的争议，需要透过社会共识去决定技术的适用程度，甚至规范政府不能够滥用。但面对中共这个一党独大的专制体制，利用 AI 科技去宣传政绩、监视人民，甚至操弄虚假消息，进而控制社会，构成的伦理问题呢，尤其更加严重。美国监视器产业研究公司 IPVM 位于加拿大的政府事务部主任康纳希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中国广泛使用人面辨识软体去强化他们对人民的监控，已经违反了 AI 的伦理规范。尤其是商汤发展的软件特别针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属性去辨识，引发的伦理争议更高。他说，
Regarding the Uyghur face detection technology，
希利说，关于维吾尔族人的人面辨识科技主要用来协助政府进行基于种族的镇压，这种科技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根本不应该开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买了这些监视科技的公安机关对维吾尔族人犯下严酷的暴行，而这些科技对于公安在执行暴行的时候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发明这些科技的商汤就是这个暴政的帮凶，这个引发高度的伦理争议。中国的 AI 暴政不只是迫害维吾尔族人，IPVM 在11月底发布报告就说，河南省亦正在建置类似的监视系统，并且以黄红绿灯去标示当局应该要关注的记者、外国留学生甚至女性移民等等的人群。不过报告未点出商汤是否参与这个人面监控系统的建设。他说，
These technologies are significantly bolstered。
希利说，这些科技大幅扩大了中共和公安的权力，中国持续监控人民侵犯私隐权已经构成了所谓的科技法西斯或者是科技极权主义，中国对 AI 的滥用令人心感不安。希利又表示，商汤在申请专利的时候已经承认他们的软件可以做到区别汉人和维吾尔族人，所以受到美国制裁是咎由自取，商汤将自己形容为地缘政治的受害者是毫无道理的。他又说，美国制裁商汤的理由充分而且正当，而且亦有权力禁止美国的个人或企业和这类迫害人的公司往来。王基正和希利都认为，美国在 AI 领域仍然领先中国，不需要为了围堵中国的科技崛起而制裁单一公司。希利就说，相较于美国的开放和创新，中国的 AI 公司相对封闭，有多不为人知的内部运作，所以任何研判中国 AI 发展超越美国的讲法，很可能并未看清楚中国的全貌。王基正就表示，中国可能只有部分单一商品、单一技术是超越美国，但是在一条龙的解决方案上，美国整体的竞争力仍然具有领导地位。以现在的作业系统为例，不理是微软都说苹果的作业系统都是掌控在欧美公司手上，从中国至今都未能够发展出中文界面的作业系统，就可以提得出美国仍然是居于领先的地位。针对商汤软件对维吾尔族人所带来的伤害，世界维吾尔大会位于瑞典的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就呼吁国际社会不单止要加大制裁力度，更加要进一步追责他们在协助中国政府推行种族灭绝政策上的法律责任。他说，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呢，中国分析每一个维吾尔人的脸部表情， 来甄别他们是否对当局不满。
迪里下提对美国之音话：通过人面识别技术，中国分析每一个维吾尔族人的面部表情，去辨别他们是否对当局不满。科技公司为中国提供这个监视系统，并不只是单一的商业应用，他们是典型地参与协助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种族灭绝的直接帮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对华关系之上用战略竞争取代了特朗普政府的大国竞争，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的框架基本上得到保持。在台湾、贸易、军事、人权和高科技等领域，拜登政府可能更为强硬。有人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称之为特朗普 2.0 版。分析人士就说，如果说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和特朗普政府有些什么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拜登团队可能在执行当中更加巧妙，而且尽量拉朋友和盟友一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年终分析报道。
拜登和习近平在11月16日举行的峰会并没有缩小两国间的任何重大分歧。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甚至都未能够凑成一份联合声明。不少的观察人士指出，美中是各说各话，两国因为基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矛盾和僵局恐怕无解。不过化解矛盾、缩小分歧本来就不是这次会晤的目的。在会晤之后的几个小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习会的目的是为两国进行有效和健康的竞争设立常识性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柯特·坎佩尔几日之后亦都表示，通过拜登和习近平的会晤，美国一方面希望美中最高层坦诚的交流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美国希望向中国表明美中关系中最大的实质是竞争。他说他们还想表明，他们相信目前美中关系的主导范式最主要特征是竞争。在拜习会之前，有些人期待这些可能是美中关系重启的开始，但是前白宫高级官员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对美国之音说，拜习会根本不可能重置美中关系，因为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的看法已经变了。他解释说，他看到的是美国很多不同的团体、公共舆论、国会、商界、非政府组织甚至大学都发生了非常广泛的转变。他认为在美国的讨论之中，不是某个想法在这里起主导的作用，他认为这些是美国社会之中的几个不同的团体根据中国内部的变化重新评估中国、中国的行为及和中国的合作的机会。拜习会之后，拜登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亦都讲明竞争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12月6日白宫宣布外交抵制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12月9日到10日拜登政府邀请台湾参加全球民主峰会，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将在八家中国技术公司纳入投资黑名单，理由是这些公司积极参与中共当局对中国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迫害，尤其是对新疆维吾尔族人进行监控和跟踪。罗杰·贝克是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拜登政府大体保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因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威胁，已经是两党的共识。他说他们看到了他们继续了前政府的一些做法，他认为这些将会继续推进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中国是美国的重要的竞争对手，已经是两党的共识，他会继续推动美国的政策，即使是国会议员或者是总统出现更替。美国国会下属的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11月17日公布的最新年度報告指出，美國的對華政策從卸任的特朗普政府到新的拜登政府保持了相當的一致性，同特朗普政府的高級官員一樣，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亦都將中國描述為美國在21世紀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的挑戰。12月9日到10日，台灣參加了拜登政府主辦的全球民主峰會，這是拜登政府幫助台灣擴大國際空間的最新舉措，同特朗普政府一樣，拜登政府亦都一直致力於幫助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美國繼續支持台灣以適當身份參加相關國際組織活動，以及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體系。10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呼籲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和美國一起共同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體系和國際社會。拜登政府亦都加強同台灣外交、經濟和軍事聯繫，用中國官方的話說，拜登政府在台灣問題上面採取切香腸的做法，一步一步深化和台灣的關係。雖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這裡和拜登總統的視頻會談之中警告美國不要在台灣議題上面玩火，美台政府高層據報第二日就在華盛頓舉行了兩日的政治、軍事以及防務會談。美國仲為推動美台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進行努力。11月23日拜習會一個星期之後，美台舉行了第二屆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EPPD， 以及包括半導體芯片等供應鏈的韌性，如何應對北京的經濟脅迫、數字經濟和 5G 網絡安全以及科技合作。7月底美國重新啟動了與台灣的雙邊貿易以及投資協議的談判，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戴琪和台灣貿易代表的會談，標誌著台灣和拜登政府之間最高級別的直接接觸。協議仲未有最終敲定，目前雙方仲係喺度接觸當中。同一日，美國米利厄斯號導彈驅逐艦進行了穿越台灣海峽的例行航行，呢啲其實係今年美國第11次派遣軍艦通過台灣海峽。台灣總統蔡英文承認美國有小支部隊駐守台灣，同台灣軍隊一起進行訓練。6月開始，美國仲數次派遣軍機降落在台灣，並且派遣與拜登關係密切的參議員和前高官訪問台灣。美國加大了在台海的軍事威脅，還包括美國進一步聯合盟友，特別是日本協防台灣。7月日本政府發布了2021年的防衛白皮書，首次寫明台灣局勢的穩定對日本的安全與國際社會的穩定非常重要，日本必須更有危機意識來到關注台灣的局勢。美日為了防備中國奪取台灣的軍演亦都越加頻繁。11月16日在拜登和習近平舉行會晤的當日，美日還首次在南中國海進行了聯合反潛的演習，預計美日台三方未來在軍事情報交換、人員培訓、戰略戰術模擬等方面將進行更加緊密合作。總統本人以及政府高級官員不止一次地提到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堅如磐石。4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布美國政府與台灣對口部門進行互動的新準則，放寬與台灣的交往。評論認為這份新聲明雖然比前國務卿蓬佩奧提出的取消一切美台官員交流的限制的立場退了一步，但是相較於之前的限制，實際上對美國所認為的非官方交流往前走了一小步。印太協調員坎佩爾11月19日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的討論會上面，在談到美中在印太地區的競爭的時候說，雙方的競爭和軍事相關，但是更是關於科技的。坎佩爾說他們在印太地區競爭面臨的競爭當然會有他們必須關注的軍事問題，但是他真的關於技術的投資的是對 AI、 量子計算、 5G 和人類科學等的投資，這些曾經是美國享有獨特優勢的領域。但是坦率地說，
美國的優勢目前受到考驗和挑戰，美國必須在美國國內的這些創新領域加倍投資。他說這樣才能夠保證美國跑得更快。他又指出，拜登簽署的$10,000亿的基建計劃就是拜登政府努力的證明，這些不單單是傳統的基建，亦都包含了技術革新。拜登政府從上台之初就明確將科技競爭置於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的地位。2021年2月，拜登在美國國防部發表講話，表示需要更多從新興科技的角度看待中國威脅，在加大對科技、教育、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入，提升美國自身的競爭力之外，拜登政府還採取更為全面和系統性的手段對中國進行防禦，確保美國的技術不被用來促進中國軍事建設，確保美國的數據不被中國企業濫用。如果說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科技企業進行了多方位的封堵，這樣拜登政府繼承了這樣的強硬的態度。就在拜登和習近平將要舉行視訊峰會的前夕，拜登政府採取了兩項措施，顯示對華強硬的立場。11月11日，拜登總統在早前國會通過的安全設備法文本上簽了字，使之正式成為法律。這項法律的目的是防止中國華為和中興等被認定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企業獲得美國政府頒發的新的設備採購許可證，從而阻斷了這些企業的設備進入美國通訊網絡的渠道。在這個之前，拜登政府已經對中國的一些科技企業採取了限制行動。在3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認定華為、中興等5家中國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禁止美國政府機構購買這些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在4月，美國將7個中國超級計算機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在6月，拜登簽署行政令，禁止美國企業和投資者對華為等59家中國企業投資。而在貿易問題上面，拜登政府繼續用貿易壁壘和其他懲罰性的措施來到抵制中國的經濟威脅。10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展述了拜登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戴奇表示，美方無意激化和中國的貿易緊張局勢，他甚至表示美國尋求某一種的再掛鈎，但是他那次傳達的更重要的訊息就是拜登政府不會立即取消對中國商品的關稅，他將會要求中國政府對在特朗普政府期間與美國達成的貿易承諾負起責任。2020年1月，特朗普政府與中國達成貿易停戰協議，特朗普同意削減他之前對價值36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的部分關稅，以換取北京承諾購買價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的产品。戴奇表示，由于中国未能够全面履行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美方将会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力。此外，美方不打算同中国展开所谓第二阶段贸易谈判。除此之外，拜登政府继续推动特朗普时代的公平和互惠贸易安排。拜登政府推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表示美国将会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保护美国工人不受到中国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的伤害。戴奇又表示，美国将联手盟友共同抵制中共的不公平的做法。拜习峰会落幕之后，11月18日，拜登证实，鉴于中国对人权的侵犯，美國將考慮外交抵制明年在北京舉行的冬季奧運會。12月6日，美國宣布外交抵制冬奧會。此後，美國的盟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亦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奧會。12月16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將8家中國公司歸入禁止投資的黑名單，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創新科技。另據報導，商務部亦都會在同一日將20多家中國公司列入出口管制清單，禁止美國公司向這些中國公司提供技術和設備。被納入黑名單的這些公司被指責
向中國政府提供壓制人權的技術工具，包括身份識別和監控、人工智能、數據技術。與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的拜登政府認為，美國外交必須根植於民主價值觀，這些是美國的全球力量和持久優勝的所在。拜登在競選時曾經承諾要舉辦民主峰會，團結世界各國在全球範圍內捍衛民主，反擊中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擴張。12月9日和10日民主峰會即將舉行，超過100個國家參加了這場視頻峰會，中國和俄羅斯被排除在外。拜登政府還曾經專門聲明要將人權置於美國外交政策核心。10月14日美國重返人權理事會，2022年1月1日開始美國重新當選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國。在中國的人權問題上面，拜登政府亦都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10月15日拜登就人權問題發表講話的時候，將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政策和70多年前發生的納粹大屠殺聯繫起來，並且警告全球對各國踐踏人權的行為保持沉默是共謀。在這個之前，美國多次認定中國打壓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作為定性為種族滅絕，並且對此進行了相應的懲罰。3月美國聯合歐盟、英國和加拿大以新疆問題為由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另外拜登政府還對破壞香港民主自由的中國官員進行懲罰。人權亦都是拜登政府的貿易政策的核心之一。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5月在美國國會眾議院說，美國貿易和人權脫鈎將會成為歷史。戴奇說，過去數十年美國都是貿易和人權脫鈎，這些是錯誤的。目前拜登政府的貿易政策核心包括勞工權益、環保、人權、法治、好的政府的治理、反腐敗等等，都包含在貿易談判之內。5月28日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針對大連海洋漁業集團的產品發布了禁止進口的暫扣令，理由是有信息表明該公司在捕魚作業之中存在強迫勞動。美國印太協調員坎佩爾在11月19日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的討論會上面說，美國的戰略之中很重要的成分是美國和盟友以及夥伴的深度接觸。拜登總統上台之後積極參加了多邊活動，最近的有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東盟美國峰會、東亞峰會、20國集團會議以及氣候變化大會。9月份美國還首次舉行了美日印澳四國集團的面對面峰會，並且同英國以及澳大利亞簽署了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議，向澳大利亞提高核潛艇技術。戰略預測的高級副總裁貝克說，高度重視盟友的作用是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之外以及外交政策上面的最大不同。他們美國之音說，在某些方面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是單打獨鬥，他要求其他國家跟隨美國的政策，但同時在經濟上面又打擊這些人，包括歐洲和亞洲的夥伴。大家已經看到本屆政府試圖軟化這一點，並真正將他們吸納入來。貝克說，美英澳三邊安全協議最能夠體現拜登政府的政策，這些真正體現在三邊安全協議之中，這些真正令到澳大利亞加入了區域戰略互動，亦都將英國納入來，就算不是歐盟。在聯合盟友共同應對中國方面，美國另外一個大的成就是提升了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得到發展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另外美國還加強和振興了與日本、南韓、澳大利亞、菲律賓以及泰國的雙邊安全聯盟，與越南等至關重要的新夥伴關係。拜登聯繫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努力已經初見成效，在一系列被中國視為核心利益上面的問題，新疆、西藏、台灣、香港以及南中國海，美國及其歐洲以及亞洲盟友都對中國進行譴責。另外拜登政府還聯合盟友推出重建更好世界計劃來到回應中國的一帶一路。美國的這些做法令到中國懊惱，中國不止一次這樣指責美國搞小圈子。戰略預測的高級副總裁貝克說，2022年在軍事、台灣、科技等關鍵戰略領域，美中的緊張關係還會繼續，美國亦都會更加強硬。
他說在軍事和國防領域雙方的活動顯然持續擴大，這些將給了兩國關係帶來額外的壓力。即使沒有改變對台的政策，美國和台灣的關係顯然都在擴大，美國還試圖為台灣的防禦提供資金，在那些地方然後在某些關鍵的戰略領域，在技術、半導體、通訊和信息技術方面，在這些領域美國將繼續走對中國越來越強硬的路線。另外美國亦都試圖使到美國供應鏈和中國供應鏈分離。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涉嫌偷逃税款6.4亿人民币，少交税款6,000万元人民币，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且处罚13.4亿人民币。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籍播带货一姐薇娅已经退下神坛，被全网封杀。今次薇娅出事，在引发关于明星艺人偷税漏税讨论的时候，亦令到中国的公众对直播带货行业的乱象重生有了更多的关注。有分析认为，今次薇娅被罚可能仲涉及背后更加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一次的税务部门的出手，亦令人怀疑直播行业或者将会是中国近期一系列大规模整顿行动当中的最新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13.41亿，亦就是听到来是很多，好像遥不可及。其实只要认真踏实，有努肯努力，假设月薪5,000，亦就是22,000多年就可以找到。中国很多的网友在直播带货一姐薇娅受到巨额处罚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2021年最后的一个月，火遍全中国的直播带货行业以另外一种的方式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因为中国税务部星期一12月20日对中国网络直播带货主播薇娅，本名是黄薇娅，是作出了税务行政处理的处罚决定。36岁的带货一姐薇娅是中国直播带货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她的直播间从小是到日常随处可以见到的各种日用品，到大到是翱翔天际冲出云霄的火箭，可谓无奇不有，无所不卖。在今年双11的预售活动当中，薇娅直播间是销售额是达到82.52亿元。中国浙江省税务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黄薇，也就是网名薇娅，在2019年至2020年的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的小缴的税款达到是0.6亿元，依法对黄薇作出是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且处罚款是共计是13.41亿元。浙江税务局仲表示，中国国家税务局是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对各种偷逃税行为坚持依法严惩处罚，坚决维护国家税法的权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此外，税务局仲是要求认真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费的服务，促进新经济新业态在发展当中的规范，在规范当中是发展。13.4亿元的天价罚款立刻是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一位微博网友对薇娅提出了批评，这一辈子未见过这么多钱，有些人真是不知足。还有一些网友更加是调侃话，说实话需要交的钱我就算是从后开始是赚都赚不到。原定是在4星期1晚间7点的薇娅彩妆节直播随之悄然是取消。根据互联网上流传的图片，薇娅事业的部门信息通知群已发消息通知员工先行回家休息，后续安排亦都会尽快通知。薇娅随后亦都在她的微博上面发布道歉信，声称在配合税务机关调查的同时，亦都已经针对税务问题进行自查，发现自身确实在税务上面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对此深感愧疚，并且向公众致歉。 他还在道歉信当中表示，再次向社会、向一直支持信赖我的用户致歉，错就是错了，我愿意为我的错误承担一切的后果，对不起。对于微亚的道歉，中国民众似乎并不买账，网红明星动不动都是几亿几亿的，刷新了我的三观。一位名叫大北瑶的新浪微博网友说，赚那么多的还去偷税漏税，我们一个月是几千的工资都是必须要交税，这个公不公平呢？就在微亚道歉之后没几耐，他就遭到了中国当局的全网封杀。新浪微博宣称，他的账号因为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规定，现时已经无法查看。他的抖音号、小红书、淘宝直播间亦都相继被封。他的网络诚信宣传大使的称号亦都在星期二被撤销。中国直播带货一姐似乎就此是退出了历史舞台。由于电子商务的兴起，直播带货近年来可谓是火遍中国。直播带货即是直播娱乐行业在直播的同时带货，它的形式在不断变化。除了微亚、李佳琦等头部主播之外，明星偶像亦都会在各大的平台直播间现身。中国电器企业格力的总裁董明珠等很多的知名企业的行政总裁亦都纷纷下场带货。不过直播带货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亦都是乱象重生。目前直播带货的收费模式大致分为是坑位费加抽成以及是单纯抽成两类。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日前亦都报道说，有时高额的坑位费以及是抽成的正在是吞噬企业的利润空间。报道说，有一些主播在收取105万元的坑位费之后，只为是商家带来了20多万元的销售额，还有的是主播坑位费高达6万元，整场销售额却是不到400元。除了坑位费之外，由于一些头部主播过于火爆，一些小型企业可能不得不通过第三方来同这些主播沟通合作，进而额外衍生出可能高达出数十万的黄牛费。报道中说，还有不少的企业还是被迫加入了比拼炒低价的恶性直播带货生态，不拼低价可能会错失流量，影响销售，但是持续的拼低价，企业迟早是会入不敷支。长期研究中国的市场营销专家艾希利在电子邮件当中回复美国之音表示，对于消费者而言，虚假宣传与售后服务会影响消费者的体验。他说，直播电商的平均退货率是在 30% 至 50%， 反映了消费者的不满。他还提到，伪造数据以及倒卖的订单的行为破坏了消费者、品牌以及平台之间的信任。除了以上问题之外，偷税漏税毫无疑问亦都是乱象之一。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中国官媒人民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直播带货作为新兴的经济业态，有力地咁促进咗中国嘅经济发展，但系随住直播带货规模日益壮大，网络带货主播嘅税收遵从意识亟待加强。但系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嘅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对于逃税嘅指控是否属实，外界其实系好难判断。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偷税漏税惩罚微亚，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现在呢，它是地方各级财政遇到困难，以前叫放水养鱼吧。它这个呢是以前
何光兵表示，中国现时各国的财政遇到了困难，以前中国是在放水养鱼之前，官方可能对微亚等人并不是太过在意，因为它可以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现时由于房地产行业不景气的等等的原因，地方政府是没有钱，在微亚的事情上面，地方政府没有钱就不得不是杀鸡取卵。路透社曾经援引一组数据报道说，中国房产行业的疲软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仍然继续，因为11月的数据显示，由于需求低迷， 开发商流动性压力大，债务负担加重，房地产行业的房价、成交量、投资亦是开工率全部都陷入负增长。
它跟范冰冰还不一样，它跟投资都是不一样，因为你以前它有这个你是可以允许它的，也没说 那是投资漏水，从来没说过。
何光兵表示，薇娅呢次嘅事件同范冰冰偷税漏税系仲系不一样。之前你系喺度鼓励佢哋，亦都从嚟冇讲过呢个系偷税漏税，呢个系一个灰色地带。但你现时却收集证据，如果唔系因为财政特权困难，国家可能亦都唔会用薇娅嚟讲。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